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雅芳，欢迎你收听接棒人节目。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个接棒人节目里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探讨一下什么是信仰生命之道，来到第十一回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呢？一路走过来，就对于祷告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听了很多，也不断的在学习，到底祷告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事儿了，哎呀，赶快低头闭眼睛向神求告。那如果你高兴了呢，会不会也会那个手舞足蹈的跟神说，天父啊，真高兴啊，我今天得到你的恩典，或者你管教我，我知道了，会不会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跟天父就差不离，就是这样了。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呐，他一定是一个对神的事情非常关心的人。如果我们多关心神的事情，一定是心思意念呢都以神的事情为本，那么这个人属灵的生命呢会越来越坚强。一个人在神的事情上面非常的专注关心，他一定会在祷告的这个功课上面呢很下功夫。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密切的啊，就好像怎么讲呢，我们说与主同行，主也与我们同行。这个同行是什么？咱们一天24个小时，就算睡觉的时候，其实神也在保守我们，对不对？神与我们同行啊，是跟我们一块走人生的路啊，这个非常密切关系的伙伴非常非常的要紧，尤其他还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一个人呢常常啊向神祷告，跟主聊天，他跟神的关系呢一定非常的密切，比这个良朋密友还要密切，因为都关心到心灵里面了，所以他的属灵生命一定很强壮。那不是说不会遇到困难呢，但是一有难处的时候，就会躲进神的怀里面，等候神的旨意和带领。话说当我们一提到祷告，就会想到哎呦，遇到困难啦，心里头忧虑啦，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需要，向神祷告吧，告诉他，求求他。这个呢跟一般的信仰呢好像差不离，是不是？其实在神面前祷告呢，并不是只为了应付生活生命当中的突发事件，或者是个人的什么什么需要，而且是要为着生命里面的需要，跟神的关系这个需要上。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面，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恩典。哪方面最需要神的恩典呢？就是心思意念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这个卫生的条件啊，守法的条件去过我们的日子的时候，一般来说没什么大事儿。可是我们的心灵呢，嘿，就不一定了。有的时候我们受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就飞来跑去的，什么样的思想都有。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求神帮助我们专一的单向的求告他，向他支取每一分钟的力量。你回头看看，有的时候呢，神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很不同的环境，很不同的事情，为什么呢？是要成就神的旨意，一方面呢，也是让我们从心灵到我们的头脑都要长大。你说一个娃儿，他什么都不会，是不得人啊帮助他呀，伺候他呀？可是我们要成长啊。如果一个人长到10岁，他还自己不会吃饭的话，做父母焦不焦急啊？ 焦急啊。神有的时候更会借着不好的情况教我们遇到一些个试探啊，碰到困难的事儿啊，这样子逼我们去亲近他，依靠他。这没办法嘛，我们太快乐了啊，就不知道逛哪去了，是不是？一有难处了，哎，就会想到神。但是只用这一些个负面的经历去依靠神，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一天比一天的更加明白、了解、知道父神的心意，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要成为一个随时祷告的人。那一个真正祷告的人呢，很有意思，虽然眼睛看不见呢，但是他心灵里面呢完全的知道父神就在他的四围，主耶稣带领他前面的道路，也在后面保护。哇，那有啥事儿，是不是马上就可以交通交流啊？就这意思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告诉雅芳分享一下呢？上回跟你说到关于祷告的事儿，今天呢，要跟你说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其实祷告是没有停止的，你可以有的时候走着路也好，跟主耶稣聊天，跟天父爸爸说说你的事儿。当然不是说站在那儿然后说完了再走，不，你的心灵里面就是记挂着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就是跟神说话的人，那我们就先要从主耶稣的身上去学习。弟兄姊妹，请你看路加福音第三章啊，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看22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主耶稣要开始他侍奉的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凭着自个儿是神的儿子，或者是他对神的认识，他就不祷告。哎呀，他从天庭来的，难道不知道天上的父神怎么样吗？是不是？相反的，他给我们留下了祷告的榜样。主耶稣先下到约旦河去，受了约翰的水里的洗礼，啊，就是用水的洗礼。当时受洗的人呢，是认罪悔改，啊，到后来才有圣灵认同的这种洗，就是主耶稣担待了我们所有的罪，在神面前好好认罪，啊，所以约翰的洗跟主耶稣我们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圣灵的洗是不一样的。可是当初来到这个约旦河接受约翰所提议的水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透过祷告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但是还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也要知道只有主耶稣是一个真正没有罪的人。照道理说呢，主耶稣是不需要接受水礼的，因为顺服神的旨意，他已经尽到他所有的本分。不过主耶稣他是成了人的样式，而人的样式呢，就代表是有罪的。不过他是无罪的，因为他的降生跟我们的出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身为当时以色列人中的一份子，他就下到约旦河的水里面接受了约翰的洗礼。这就是主耶稣的顺服和谦卑，所以天上的爸爸父神非常喜悦他。刚才那个经文说众百姓都受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那你看非常清楚哦，主耶稣开始他侍奉的工作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 就是因为主耶稣的祷告，圣灵就降临，临到主耶稣身上。可见的祷告就是得到神的灵临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会认为耶稣在母亲的怀里面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为什么主耶稣还需要在祷告里面得到圣灵的同在呢？其实主耶稣所做的是要让我们明白，当他要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第一要紧的事儿就是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你说看我们自己，我们能侍奉神吗？我们说你要信耶稣，人家就信了吗？让人信天父，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样式，常常用祷告来支取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被圣灵充满，做一个健康在神面前常常祷告的人。不祷告的人真的不健康啊，属灵的生命不健康啊，啊，一有事儿呢就撑不住了，对不对？一个属神的人，有愿意常常跟神聊天说话祷告的人，那放心，圣灵同在，神所赐的保守跟福气一定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祷告，就是靠着与神的同在，才能够走我们人生的路。当我们一开始信主，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心里，永远跟我们同在。但是在每天的生活里边，我们仍然需要圣灵更多的加给我们力量。我们都是有限的，可是无限的神与我们同在，随时随地赐给我们当下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能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分钟，对不对？所以就要常常祷告。主耶稣就是借着祷告带来神的赐福，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甚至于天上有声音讲话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一个肯祷告倚靠神的人，就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他也是神所爱的孩子。人生啊，不管什么时候总有软弱失败的这个状况，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赶紧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完全的交上，恳切的寻求神，让神的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能够晓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啊，凡是神的孩子都是主耶稣用宝血所救赎回来的人，天父能不爱吗？说到关于祷告，如果你肯，你不会说哎呀我真的很忙啊，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也不知道说什么，那你跟这个神的关系呢八成九成十成很陌生。你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你知道主耶稣爱你，心口可热得慌，对不对？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忙活忙活忙活的，礼拜天去聚个会，哎，其他的六天呢就忙活自己的东西，那跟神的距离很远啊。你也没有让圣灵在你的里面陪伴着你啊，这样不行哎，这样你就会失去很多宝贵的力量。不管什么时候咱们祷告呢，不一定就是站在那儿或坐在那儿啊，低头闭眼睛啊，规规矩矩的祷告，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随时随地的啊，也不用嘴里叨念，心里面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养成了祷告的这个习惯，你就会觉得神的灵时时刻刻跟你同在，一想起什么来了就跟神说话了。哇，神的灵如果是与你同行在你的心灵里面，想想看多厉害啊， 多舒服，多安全啊！因为神的灵就是爱。我们不但可以过每一天喜乐的生活，而且我们可以胜过魔鬼的骚扰。你很敏感的就知道你心里头的念头想法从哪里来的。既然你已经通过了学习，长大成人，社会上生活上的知识都有了，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要慢慢的成长，要记住神的话语，要与神同在。我们要与神同在，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人，只是人离开了神。如果你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你就知道圣灵时刻与你同在。弟兄姊妹，接着呢，亚芳再跟你继续来看看主耶稣祷告的这个榜样，那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事儿。主耶稣被捉拿的前个晚上，他带着门徒去客西马尼园祷告。正当主耶稣在为自己将要面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儿难过祷告的时候，门徒呢却一而再，真的再而三的累得睡着了。他们并不是不愿意祷告，他们有爱主的心，真的，因为他们跟主耶稣生活了3年多耶。可是这个宝贝的老师居然告诉他们说他将要上十字架，听到这消息心里头有多难受啊，而且会害怕。一个人有负面的感觉的时候，我告诉你，身体就开始要修补那些个创伤，然后整个人就会很疲倦，真的非常疲倦。他们当初是因为听到主耶稣的话，撇下了一切跟随了主，但是现在主耶稣说他要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顿逾越节的晚餐真的吃不下，咽不进去。那彼得曾经对主说，主啊，不行，你不能死，我甘心为你死啊，代替你死啊，说到大家伙都会离弃你，我就不会离弃你。其实当时门徒七嘴八舌的说了这个说了那个，并不是说他们哎呀装腔作势的，不是不是不是，他们真的爱他们的老师主耶稣。可是当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在这里啊，好好的祷告，我走到前边去，我在那里单独的祷告，你们要替我祷告。为什么他们都累得睡着了呢？好像了，怎么讲，忘记了自己在主耶稣面前所答应的。可是主耶稣明白他们失败的原因，就对他们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门徒虽然知道主当时非常的痛苦，他所承受的压力非常的大，可是他们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也做不出来。不要因为他们是沉睡了，因为你算算时间点嘛，已经是半夜了，谁能熬过那个过了12点之后的时间呢？是不是每次到了那段时间真的是累得不得了。但是这些打鱼的门徒，他们呢已经习惯了半夜就出去抓鱼去了，那为什么在可西马尼园最需要警醒啊好好的祷告的时候，他们却打瞌睡了呢？有的时候如果不是自己的事情，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就算我们知道要祷告，但是呢并不表示我们面对了一些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可以清醒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平常 没有建立一个非常坚强有力的祷告生活，一旦有试探了，有患难了，有一些冲击的时候，我们想要祷告，可是脑里面什么也想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为什么我们平常呢，就要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祷告生活，我们慢慢练习就知道该怎么样的祷告，说些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需要说出来。有的时候神会借着环境一些事件训练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呢，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都能够祷告，尤其是在团体的这个需要当中，可以开口同心合意的轮流着祷告，这样就能奉主的名战胜魔鬼的抵挡。主耶稣他本来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从早到晚，是不是？虽然在克西马尼园没有一个人跟他同心的警醒祷告，可是他还是能够靠着神面对眼前的征战。所以呢，有天使显现加给他力量，使他战胜一切从外头来的试探。真的，有时候肉体的软弱呢，会使我们的心灵都垮垮的了。所以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战胜从仇敌而来的试探，也能带来属天的祝福。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能够看见主耶稣是用祷告来开始他每一天的这个工作的。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就看到，当众人和门徒正关心外面许许多多的工作和那些个事情的时候，主耶稣所关心的却是要在神面前祷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祷告的生活？你有没有祷告的心情？有没有向神祷告的那种追求的感觉呢？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固定的祷告时间呢？如果还没有，现在开始建立。其实除了这些个固定的，比如说你灵修啊，或者你去敬拜的时候啊，或者吃饭啊，或者这些固定的时间祷告，其实祷告是没有限制时间场合的，随时随地，如果你是与主同行的话，你根本走到哪儿，就算你躺在床上还没睡着的时候，可能你都跟主耶稣聊天呢。你看主耶稣忙不忙？从早到晚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可是他永远不会忙到一个地步连应该祷告都忘记了。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那儿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你看看四福音里面都可以看到主耶稣祷告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随时随地也可以祷告，这是需要一个习惯，你要去建立起来养成的，然后你就知道你时时刻刻可以跟主聊天，抒发你心里面的想法看法，然后呢在祷告当中向他支取力量。收听接棒人的弟兄姊妹，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是刚信主还是已经在侍奉了，从现在开始天天祷告，时时祷告，因为你祷告就是亲近父神，做一个分分秒秒都倚靠神的人，你踏实不惊慌，天大的事儿天父管。信耶稣的人就是四平八稳的，什么事儿都不会遇到一些负面的吗？不是的，有的时候反而信耶稣的人遇到的挑战更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魔鬼撒旦绝不会放我们轻轻松松的过日子，他就要搅和我们。一天当中不管有什么事儿发生，我们因为是靠着主，前面有主带领，后面呢有主保护，四周围呢有神的这个使者与我们同行，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怕，只要信。 除了睡觉啊，没有思维的这个时间，然后你清醒的时候，记住，与神同行，首先就是要有一个祷告的心。慢慢开始练习这个祷告的生活呢，我告诉你，连魔鬼撒旦都不敢搅扰你，因为你是有圣灵保守同在的，因为你是亲近神的人，所以你一祷告就有力量，一遇到试探的时候，你已经来到了主耶稣面前，投进了神的怀抱里面，魔鬼撒旦不敢，因为有圣灵与你同在。话说有一次门徒出去传道回来了，告诉主耶稣说，施洗约翰被希律王砍头了。主耶稣听了这事儿，马上的反应就是跟门徒一块儿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为什么要退到旷野里？四下无人呢，安静啊。那个时候的情况非常的危险，那施洗约翰被杀了，表示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呢都可能被抓，但是呢面临这种逼迫和震撼，主耶稣的反应首先第一没有旁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安安静静的一个地方向神祷告。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祷告最美好的榜样。弟兄姊妹，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呢？祷告可不可以成为你的呼吸呢？就是跟你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呢？这样，不管是试探也好，患难也好，突然而来的一些个难处也好，你不会乱，因为你首先就躲进父神的怀抱。难道父神不知道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吗？就算是翻天覆地了，是不是？只要我们倚靠神，我们会有出路。什么样的出路？那不要紧，只要你的心是在神的面前就可以了。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哇，在旷野里面过日子非常的艰难呐，是不是？吃啊，喝啊，哎呀，这200多万人呢，怎么样去照顾他们，带领他们呢？而且呢，只要有两个人他就会吵架，再多几个的就开始翻天覆地，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旧约圣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真的，他真的很有耐心，真的了不起，可是他也会受不了，他只能够匍匐在神的面前，长长的祷告，求神带领他的同胞。弟兄姊妹，属灵的伟人不是因为他一出生他就了不起，不是，他经历了前后80年的训练呢。啊，相信弟兄姊妹很熟悉摩西的一生，那不简单耶。最后阶段的40年，神就使用他。你要不要被神使用啊？哎，没受过训的，啥都不会，怎么用你啊？是不是？在哪个工作上面你都不行啊？但是你要祷告，要常常祷告，从早到晚，你就像呼吸一样的跟神在一起，那就对了。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